第二卷，耶稣的童年时期。第四章，为你们生了救主。荣耀的王屈身自卑，取了人的性质。他在地上的生活环境是简陋不堪的，他把自己的荣光遮蔽起来，使外面的威仪不致成为引人注意的对象。他避免一切外表的炫耀，世上的荣华富贵和人间的功名事业绝不能救一个人脱离死亡。耶稣决意不让属世的吸引力呼召人到他身旁，凡跟从他的人必须完全被天上真理的美所吸引。关于弥赛亚的特征早已在预言中说明了，他切望人根据上帝之话的见证来接待他。众天使对光荣的救赎计划感到惊奇，天使来到选民之地，他们注视着上帝的百姓将怎样接待他那披着人性的儿子。其他国家是相信神话、敬拜假神的，但天使所到之地原是上帝的荣光曾经显现、预言的光辉曾经照耀之地。他们暗暗地来到耶路撒冷，到那些被指定为圣言的解释者和为上帝圣殿服务之人那里。当祭司撒迦利亚在祭坛前供职的时候，天使曾向他宣布基督降世的日期已经临近，那位先锋约翰已经诞生了，他的使命有骑士和预言为证。他诞生的消息和他使命的奇妙意义已经传到各处，然而耶路撒冷却没有准备迎接他的救赎主。天上的使者看到上帝所呼召将神圣的真理之光传给世人的人竟这样的漠不关心，就不胜惊异。犹太民族之得蒙保存，原是要见证基督将在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后裔中降生，但他们竟不知道他的降生已在目前了。在圣殿中每天早晚的献祭原是指着上帝的羔羊，然而就连这里也没有准备迎接他。国内的祭司和教师们竟不知那历代以来最大的事件将要发生了，他们背诵那些无意义的祷告文，执行的只是做给人看的敬拜仪式，他们只顾争夺财富和属世的尊荣，便没有为弥赛亚的显现做准备。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普遍存在于以色列全地，人心既充满了自私和世俗的意念，所以虽然天庭已惊喜若狂的在欢乐，而他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只有少数的人仰望那位人所看不见的主，天庭的使节便奉差遣到他们那里去了。罗马帝国有招，命令广大领土内的人民报名上册，这谕旨已经送到住在加利利山地的居民那里。约瑟和玛利亚便从他们的家乡拿撒勒起身到大卫的城去，一路上有天使护送着。从前古列被招做世上大国的君王，乃是要叫他使上帝被掳的子民得到释放。照样盖撒亚古士都也做了上帝的仆人，来实现他的旨意，将耶稣的母亲带到伯利恒来。他是大卫的后人，而大卫的子孙必须生在大卫的城里。先知论到伯利恒曾说，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但是约瑟和玛利亚在王族的城中却没有人认识他们，更没有人尊敬他们，他们辛苦疲乏，无家可归，在狭窄的街道上走着。从城门直到城的近东头，要想寻找一个过夜的栖身之处却是不能，因为拥挤的客店里没有他们下榻的地方。最后他们在一所养牲畜的简陋房子里算是找到了安身之处。 就在这里，世界的救赎主降生了。人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事，但这消息却使天庭充满了喜乐，众圣者带着更深切、更温慈的关怀，由天上光明的世界到地上来了。全世界因基督的来临更显得光明。在临近伯利恒的山上，聚集了无数的天使，他们等待着信号，要向世人宣告这大喜的信息。如果以色列的领袖们忠于所受的委托，他们或能分享着报告耶稣降生消息的喜乐，但是现在他们被越过了。上帝宣告说，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上帝宝座的辉煌光芒必照耀那些寻求并乐意接受真光的人。在从前童子大卫曾经牧羊的野地里，仍有牧羊人在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夜静更深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谈论所应许的救主，并祈求那承继大卫王位者的降临。忽然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牧羊人一听见这些话，心中便充满了荣耀的幻象，拯救者果然来到以色列了，随他而来的乃是威权、尊荣和胜利。但天使必须使他们思想上有所准备，能在贫穷和屈辱中认识救主。他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天上的使者安抚了他们恐惧之心，告诉他们怎样可以找到耶稣。有温柔的关怀着他们的血肉之体的软弱，曾给他们充分的时间，使他们习惯于神圣的光辉。这时喜乐和荣耀不能再受抑制了，整个平原因天君所发出的荣耀光亮如同白昼一样，大地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连天上也在俯听着以下的诗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唯愿今日全人类都能领会这首诗歌，当日所发的宣告，所奏的音调，将要鼓彻直至末时，音响直到地极。当公义的日头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兴起之时，这首诗歌将由群众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频频应和着，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上帝全能者作王了。忽然天使不见了，荣光也消逝了，黑暗的夜影儿依旧笼罩在伯利恒的山岭上，但是肉眼所从未见过的光明景象还存留在牧羊人的记忆之中。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他们满心欢喜快乐地离开那里，就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一切事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就归荣耀与上帝，赞美他。现今天地之间的距离并不比当日牧羊人谛听天使歌声时更远。今日人类仍是天庭所极为关心的对象，正如古时从事普通职业的平民在日中遇见天使，在葡萄园和田野中与天上的使者说话一样。对于我们从事普通职业的人，天离我们也可能很近， 来自天庭的天使必照顾凡遵照上帝旨意而行的人。伯利恒的故事是一个讲不完的题目，其中包藏着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我们看到救主的牺牲，竟以天上的宝座换成马槽，以及伴随他敬拜他的天使换成马厩中的牲畜陪着他，不能不为之惊奇。人的骄傲和自满在基督面前是要深受责备的，然而这不过是他那不可思议之谦逊的开始呢。上帝的儿子取了人的性质，即使是亚当在伊甸园中未曾犯罪时的性质已经是无限的卑辱了，但是耶稣竟接受了人类经过4000年犯罪腐化之后的性质。他像亚当的每个儿女一样承受了广泛的遗传力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如何可在他属世先祖的历史中窥见一斑。他带着这种遗传到世上来，分担我们的忧伤和试探，并给我们留下一个无罪生活的榜样。撒旦在天上的时候曾因基督在上帝愿语中的地位而恨他，他自己的位分既被废除，他就更加恨他了。他所恨的乃是献身为救赎犯罪之人类的那一位。然而上帝却让他的儿子到这撒旦所自称属他统治的世界上来，做一个无助的婴孩，与世人同有肉体的软弱。上帝让他冒失败和永远丧亡的危险，与每一个世人一样要应付人生的艰险，并从事人间每一个儿童所必须参加的战斗。世上做父亲的心中总是惦念着自己的儿子，他看着他幼儿的脸，在想到人生的危险就心中战栗不安。他渴望护庇着亲爱的孩子脱离撒旦的权势，使他免去试探和斗争。可上帝竟赐下他的独生子来应付更艰苦的斗争和更可怕的危险，以便为我们的孩子缔造安稳的人生道路。这就是爱了。诸天哪，惊奇吧！大地啊，诧异吧！